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214到2220号。那么今天主要是看大的题目，叫做家庭成员的义务。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要看这个子女的义务，下一次呢我们再看这个父母的义务。第一条2214，天主的父性是人类父性的根源，是孝敬父母的基础。子女不论其年纪大小，对其父母的孝心由连接他们的自然感情所滋养，这是天主的诫命所要求的。看这个2214条这个内容，那么这里面指出了人类尤其是父亲就是父亲的这个父性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这个天主的这个父性。当然我们说天主的父性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说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这是把一个本来属于人伦层面的这样一个事情提升到信仰的层面上去看。所以呢，天主呢是父亲，我们可以简单这么来理解。那么当我们用这样一个表达的时候，当然它符合圣经上的教导，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他称天主是父亲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但另一方面呢，如果有人想问，那难道天主就不是母亲吗？其实天主也是母亲，那就是天主的这个母性。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表达，虽然没有像父亲的表达那么多，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那是天主的那个母性。比方耶稣说，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们，就像母鸡把自己的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表达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层含义。所以呢214条呢，他给啊这个子女对待父母的这个义务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信仰方面的基础。他是从父性啊这一点上去着手的，显示出啊这个根源和这个子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我们看来呢，这个关系啊就是双层的了。一方面呢是基于信仰，一方面呢是基于本性。我们看215，对父母的尊敬孝道是由知恩而来，对他们要知恩，因为他们以生命的礼物，以爱情和工作把孩子生于此世，并让他们在身量、智慧和恩宠上成长。你要全心孝敬你的父亲，不要忘掉你母亲的痛苦。你要记得他们曾使你出生，他们对你的恩惠你如何报答呢？这训篇7:29-30。那我们看呢，这是从本性上看，2215呢是从本性上看，这个为什么人应该呢这个孝顺自己的这个父母，这是从这个知恩而来，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呢父母给了我们一切，那所以呢这个子女啊对待父母呢，自然呢应该用知恩报爱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这个父母，这个不难理解。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社会，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抚养孩子呢其实会变得越来越不容易。那其中呢有非常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那么现在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跟20年前的孩子的这个抚养要求的这个质量是不一样的，并且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现在呢会更难，并且呢不少家庭会觉得一个孩子已经够父母抚养的，那么这个就是跟对抚养孩子呢所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有关。那么对做父母的来说，就是他们要懂得从小的时候就要培养孩子的这个知恩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更容易呢去知道什么是孝顺，什么是孝顺。不然的话呢，他可能不懂得一个被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只会自私，他只会照顾他自己，那么最后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私。所以呢从个人层面，以及呢如果我们到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层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比方说呢，在我们中国近些年来啊，你会发现呢国家的这个养老机构还有这个个人的养老机构呢会越来越多。前两天呢特别看了一篇文章，介绍呢在2012年的时候啊，全世界呢有一个评价，国家为单位呢来评价这个养老形式和养老机构的这个评比。那么其实呢得到第一名的这个国家呢是荷兰。荷兰这个国家呢它不断地推出了新的这个养老方式。那么就2012年呢获得这个全球最佳养老这个国家荷兰，它养老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它建立了一个养老院，然后这个养老院呢相对的是开放的，相对社会开放，社会的老师啊还 还有这个社会的人员呢，在这个养老院里面还会开设一些小的商场啊、一些市场啊，还有一些小的培训机构。所以呢，它跟社会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融入，这样在这个里面养老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就不会觉得孤单，并且整个环境呢所建设的也是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养老机构啊，就是跟社会呢就是高度融合的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被评为世界上养老院办的最好的这样一个国家，这是在2012年。所以荷兰这个国家呢非常有意思，它最近呢又创新出新的这个养老模式。那么这个养老模式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在一栋楼里面，它要把它开辟成这个养老院，那么它其中啊只有一部分房间呢是给那些养老的老人们居住，而其他的房间呢会租给正常的这个租客，比方说年轻的这个夫妇、中年人的这个夫妇。那其中啊，荷兰呢有一份报纸呢报道了其中的一个这个新养老院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在这个建筑里面呢住着几对老人，那么同时呢还住着几个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呢他们都是年轻的学生。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居住之后呢，那么这里呢其中呢有一对学生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就谈恋爱，他们就结婚了。那么结了婚之后呢，他们仍然住在这栋建筑里面，也生了小孩。那么后来呢，养老院里面这些老人呢就替这对年轻的这个夫妇呢去照顾他们的孩子，所以开始有一点家的味道了啊。大家本来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邻居，后来呢开始有一点家的味道了。那么这种养老的这个形式呢，在荷兰呢现在呢也是比较受推崇的。所以呢，我这里面特别举出了这个荷兰这个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新模式呢，大概呢给我们也提供一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养老院，因为呢我们中国的很多老人他们都不愿意去养老院，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让人可能看不到快乐，也看不到希望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养老院呢也需要推陈出新，有新的这个样式出现，这样才能够啊更好的去为这个老年人服务。我们看2216，儿女的孝道呢，表现于真诚的受教和服从。我儿，你应坚守你父亲的命令，不要放弃你母亲的教训。他们在你行路时指引你，在你躺卧时看护你，在你醒来时与你交谈。箴言6章20到22节。智慧之子听从父亲的教训，轻狂的人不听任何人规劝。箴言13章1节。那么2116条就特别强调，儿女的孝道呢，也表现在什么呢？对父母的那个受教和服从上。那这里呢，其实呢，尤其是显示出啊，当儿女还年幼的这个时候，这个受教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么这个服从呢也显得特别重要，这样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呢会健康的成长。因为从原则上我们知道，父母一定会设法将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也不会坑，也不会骗啊，所以呢，这应该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这个人。那么，当然，父母呢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啊，借着这个受教的这个儿女和服从的这个儿女呢，把教育的精髓呢灌输给自己的儿女们，哎，把教育的精髓。那么，教育的精髓是什么呢？是让他们自己在这个未成年的这个阶段，慢慢的去学会自己做正确的决定，啊，这是教育的这个精髓。他可以慢慢的自己学会做这个正确的这个决定，而不是所有的事情呢都让父母给做了决定，那么最后呢，他们会情现成的。可是呢，结果呢，等这些孩子长成了之后，发现呢，他们自己也不会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他们还需要重新去学习。我们看2217，子女只要与父母同住，就应该服从父母为了子女或家庭的好处所下的命令。啊，做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上主所喜悦的。啊，格罗斯人书3章20节。子女对教育他们的导师和那些父母所委托的人，凡合理的命令也应听从。但是，子女如果按良心确信，听从某一命令是不道德的，他就不该听从。随着年龄的增加，子女应继续尊敬父母，子女应该迎合父母的希望，乐意征求父母的意见，甘心接受父母的合理训诫。对父母的服从止于子女的成年独立，但对父母的尊敬却是永久应尽的责任。因为对父母的尊敬，其根源正是对天主的敬畏，是圣神其恩之一。看的这个217条啊，那么这一条的内容啊稍微多一点。那么他这里特别提出一种啊 提到了一种居住的形式，就是当子女跟父母一块居住的时候，那么为了整个家庭的好处呢，这个子女呢应该听从这个命令，听从父母的，当然这里也包括呢父母啊以合法的方式所委托的这个委托人，就是他们的合理命令呢也需要听从。所以这里呢，不管是对父母以及父母所授权的这些管理人，那么他对这个儿女们呢，他这个所出的这个命令呢，原则是一样的，只要他们不违反天主的诫令，只要他们不是相反道德的，那么通常就该听。当然如果是相反道德的或者是相反天主诫令的这个命令，那么自然就不该听啊。这里面这个也好理解，这是第一个部分。这个第二个这个部分呢，如果以西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来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当这个子女成年了之后，他就满了18周岁或者是21周岁之后，他通常都不会跟父母生活在一块，和父母生活在一块的子女呢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当子女不跟父母生活在一块，因为他成年了，那么他们也应该呢乐意去接受父母的这个合理的训诫。所以这里我们注意呢，是一个合理的这个训诫。下一句话特别重要，对父母的服从止于子女的成年独立。我们知道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服从啊，通常是指的是子女未成年的时候，可是当子女一旦成年了，那么他对父母的这个态度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由过去的这个服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尊敬。这个区分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啊不太去区分这一点。你看有些家庭呢，这个儿女已经大概六七十岁了，当然父母会年龄更老哈，那这个时候父母还会去出一些命令，那这个时候未必是妥当。这个做子女的应该明白，对父母的这个服从是止于成年，那么到了成年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对父母的这个尊敬了。那么从父母的这一个方面呢，他也应该知道，那就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呢，父母对子女呢是可以出命令的，那么当他们成年之后呢，那常常是一些建议。那么如果这个界限找得好的话，因为当然这个界限的背后呢是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么这个界限呢，如果儿女掌握得好，如果父母掌握得好，那么整个的这个家庭呢就容易变得是一个融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不然的话呢，父母呢会因为这个成年的这个子女呢不听话，然后呢变得又劳神又费力，然后呢又好生气，所以对自己呢又有一个很坏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对实际的这个问题却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表现。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是指的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指儿女要知道呢做一个好的分辨，同时呢父母呢也知道呢做一个好的分辨，知道呢什么时候该出命令，什么时候该给建议，所以儿女呢也知道呢什么时候呢该服从，什么时候该尊敬。2218，第四戒提醒身为子女的，一旦成年之后，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子女应尽力之所能，在父母的老年，在患病的时候，在孤苦穷困的日子，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耶稣要人尽好这职员的义务。上主愿父亲受儿女的尊敬，且确定了母亲对子女的权利。孝敬父亲的人必能补赎罪过，孝敬母亲的人就如积蓄珍宝。孝敬父亲的人必在子女身上获得喜乐，当他祈祷时必蒙应允。孝敬父亲的必常长寿，听从上主的必是母亲得到安慰。对信篇3:3-7，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他说智力衰弱了，你要对他有耐心，不要因你年富力强就蔑视他。背弃父亲的形同亵上，激动母亲的已被上主所诅咒。对信篇3:14-15还有18节。那么我们看这个218，他继续呢在探讨啊，当这个老年的这个父母他们在有需要的这个时候，这会儿子女的这个义务呢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那么这些特别的需要呢，常常显示在这些老年人他们在患病的这个时候，在孤苦穷困的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个儿女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应该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他们必要的这个帮助，而这些帮助呢正是体现他们的孝道以及他们知恩报爱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然后呢他是引用了旧约里面的两处经文，都是来自德训篇。 那我们知道呢，这种智慧文学啊，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智慧文学，它关于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讨论。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孝道，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孝道，是人伦关系里面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项。所以呢，在德训篇里面以及其他的智慧文学里面，都会有涉及到这个类似的这个内容。它基本的观点就是，那些呀、啊、知道孝敬父母的这个人，他们将得天主的这个降福，多得天主的那个降福。那么否则呢，他们可能会遭受天主啊所给的这个报复或者是惩罚。那么在第二段里面有一句话说呢，他说背弃父亲的人呢，形同谢圣。这句话呢，其实用的是很重的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知道那个谢圣的意思，圣啊，通常指的是神或者是这个圣人，是一个神圣的事物，神圣的这个事物或者是人。那么所谓的谢呢，是不相应的去对待。所以呢，你背弃父亲呢，就是你不相应的态度去这个对待这个父亲的这个人，那么他就是跟谢圣呢是很接近的。所以那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对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呢，真的是嫉恶如仇。所以呢，他一方面呢是指出啊，一方面呢也引导，让人们呢可以啊在孝敬自己父母的同时，也多蒙天主的祝福。我们看这2219，孝敬父母，促进整个家庭生活的和谐，也涉及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对父母尊敬，使整个家庭充满温馨的氛围。尊儿是老人的冠冕，箴言17:6，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德中彼此担待。托付所人书4:2。那么这里呢，其实呢是2219啊，在讨论一个和谐的这个家庭呢，为整个这个家庭或家族能带来哪些好处，也就是说孝顺的这个好处。那么一个和谐的这个对待父母孝顺的这个儿女呢，他其实呢和兄弟姊妹之间也容易是和谐相处的。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容易看到这样的这个例子。如果是一个对待父母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子女，他跟其他的兄弟姊妹呢相处起来也会比较容易，这也变得是和谐的。那么你知道，对父母好和兄弟姊妹有和谐，这就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这表示啊，这样的一个家庭呢，会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家庭当中，就是家庭的序列当中去。为什么呢？因为啊，当这个子女对待父母好的时候，那么晚辈，那也就是说对待爷爷奶奶、这个孙子、孙男和弟女的这些人，他们看到父母啊用这个真正的爱心和孝顺对待这个自己父母的时候，对他们耳濡目染，将来呢他们也会用类似的这个方式去对待自己的这个父母。那么这样看来呢，整个这个家族或者是家庭就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我们看这个2220，为基督徒那些带给他们信德的恩典、圣喜的恩宠和在教会中生活的人，却有一份特殊的恩情。他们可能是父母、家中的其他成员、祖父母、牧人、讲授教理者、其他的导师或朋友。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这信德首先存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欧尼科的心中，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提摩太后书1:5。我们看的这个关于子女的这个义务啊，它最后的这个一条呢，它向我们介绍呢，就是除了我们对我们这个家庭，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家庭和父母该尽的这个孝顺之外呢，我们也应该在教会里面对那些为我们有恩情的人过一个感恩戴德的这样一个生活。当然这些人都包括哪些呢？所以这里他特别做了一个简要的交代，那就是这里父母也是，因为父母除了在本性上呢给我们足够的爱和照顾之外呢，然后呢还包括这个家里面其他的一些成员也能够处在一个相类似的位置上，祖父母，这些都是相类似的。那么另外呢，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其中啊最典型自然就是牧人、神父啊、主教，还有那个讲授教理的教理讲师，这个启蒙教育者也是很重要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导师，那些热心的教友，在我们这个迷茫和困惑的这个时候指引我们灵魂那些人，所以这个导师啊，就是这些人我们也应该记得他们的这个恩情。当我们看呢，这个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啊，是一个绝大的这个恩情，可是那些在超性生命啊帮助我们和给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同样的值得我们尊重的和感恩。 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条呢要讨论的，在信仰层面上这些恩人要特别感谢他的。那么这个感谢呢，该在具体的行动里面有所表示。当然我说这个表示不是说一定要大家聚在一块儿请他一起吃个饭，或者是一定要送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礼物。当然在必要的一些日子上，尤其是像一些灵洗纪念日啊这些日子上呢，举行一个跟信德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或者是送一个小礼物。当然我这里说的小礼物呢，它不是贿赂，是表示这样的一个情感，哪怕是写一个卡片也可以表达这样的一个情感。那么或者是一同参加一些信仰的这个聚会啊，或者是一起啊去参加朝圣啊，或者是一起在这个纪念日或者特别的日子一起的进教堂去参加这个主日的弥撒，或者是一些庆节的弥撒等等。那总之呢，大家如果一起呢，既然是因着天主呢大家呢而相识或者是相助，然后呢也因着天主呢大家如果再有机会聚在一块一起来赞颂天主和感谢天主，同时呢也感谢呢天主所派遣的他的这些使者们对我们所做出的这个服务，那么显然呢是合适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